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信是所望指示的实底，是外界指示的确据。感谢你将那属天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定地仰望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主，我们今天再次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及求主你来使用，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也坚固我们靠着你能够更加有信心的来跟随你。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分享出埃及记的第十章。在分享之前，我们仍然有几个问题。第一，神为什么迟迟不让他的百姓离开为奴之地埃及？那么神在埃及地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到底有什么目的？第二，摩西每次见法老的时候都要宣告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是为什么？第三，十一节提到不可都去，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这是法老对摩西的要求。那么联想到今天的世界，或者今天地上的政权，你怎么看法老这种有条件的妥协？这对你有怎样的提醒？第四，法老也向神认罪，那么你认为他是真心悔改吗？第五，有的人总是喜欢用科学来解释神迹，对这件事你怎么看？第六，埃及遍地有三日之久处于黑暗当中，那么在这个时候三天的时间，摩西完全有机会带领以色列民逃跑，但他并没有行动，为什么？这反映了摩西怎样的生命？第七，摩西对法老说连一蹄也不留下，意思就是连伸出的一个蹄子也不会给你留下，这提醒我们要与世界彻底分别。那么请问你现在分别的是否干净彻底？前面法老的心一直刚硬，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那么神也不断的来施行神迹，加下审判来惩罚法老。那第十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这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一个目的，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神要在埃及来行他的神迹。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这个原文里面看得很清楚，就是一个完成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法老和他臣仆已经进入了被神惩罚的一个状态，就是处在这样一个被神惩罚的状态当中，已经行了神迹，在惩罚，还在继续惩罚当中。那前面已经行了十灾，那既然在第七灾的时候，法老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九章三十四节。那么第八灾的时候，神就故意任凭他们，也就是第十章第一节。 识，那原文就是任凭，并且从这儿开始每次都是任凭法老的心感应。下面的20节、27节以及11章的10节、14章的4节，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实际上就是暗示最后还有三灾，这三灾不可避免，神也不再给法老机会。第2节，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另一个目的，就神要让摩西把神降灾审判埃及代代相传，让以色列人子子孙孙都知道神是耶和华。那神是耶和华，让他们知道，那这个目的就是第一，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能认识神的权柄和能力。因为我们真的认识了神的权柄和能力，就有信心来顺从神的带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那第二，要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认识神的公义，把埃及人作为神百姓的反面教材，作为警戒，提醒以色列人要在神的恩典当中不可心感应。但是事实上我们后面会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的心甚至和法老，甚至比法老的心还要感应。那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今天的教会也是。那么埃及人作为反面教材，这也在提醒我们，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也提醒今天的我们，我们如果一旦落入被神任凭的光景当中，那最后必然是在心刚硬当中沉沦，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也更是神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事实上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人，包括新约教会在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很多的信徒，都是最后落入这样一个沉沦的结果，很可惜。所以神在埃及全地行神迹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更是要让他的百姓子子孙孙都知道神是耶和华。我们前面也分享过，说神是耶和华这几个字的分量。第3节，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到几，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自卑，自卑就是降卑、虚极、俯首，然后卑微。神说，法老，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这说明这个法老是傲慢自大，神在责备，硬着心不肯回转。那么要到几时呢？就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其实也在暗示神要降下新的灾祸。那么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7章17节也说过同样的话。马太福音的17章17节，主耶稣说，哎，这又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是不幸世代的一个特征。 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儿再次强调，神的百姓是必须要离开埃及地。而且是神的百姓离开埃及地以后才能够好好的侍奉神。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神即将要降下第八灾，那么下面会看到第八灾就是蝗灾、蝗虫。那第八灾和第二灾、第五灾一样，都是以你进去见法老开始，宣告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结束。神有怜悯，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犯罪的人如果听劝，在神面前自卑悔改，神按照他的姓氏必然会赦免他的罪，免除他的刑罚。埃及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代表世界，那这儿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在提醒我们，那以色列人只有离开埃及才能够好好的去侍奉神。那今天我们只有完全从世界分别出来，成为圣洁，才能够更好的释放神。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四到六节，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折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这是摩西向法老来传达神的宣告。第八灾和前面的第四、第五、第七灾一样，都是神提前了预告了明天必行的神迹，神提前告诉了法老。这儿提到了蝗灾、蝗虫。蝗灾在圣经当中多数都代表神的审判，在《生命记》、《历代之下》、《阿摩斯书》和《约珥书》里面都提到。这说折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形容这个蝗虫多的让人无法想象，是要把前面冰雹打的剩下的全部要吃光。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也就是说，这样的蝗灾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是空前的严重。摩西说完的话，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也就是说，摩西不给法老讨价还价的余地，说完就走。他知道神已经不再给法老悔改的机会，因为神要借着使他和他臣仆的心感应来成就神救赎的计划。第七节，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对摩西、亚伦所说的话，神对法老的警告，法老无动于衷， 但是和法老同样硬着心的这些臣仆却对法老这样去说，而且这个语气也有点强硬。法老的固执连这些臣仆都已经看不过去了，他们不敢直接去说法老固执顽固，而是说摩西是我们的网罗，劝法老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而且提醒法老说埃及已经败坏了。埃及已经败坏了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几次的灾殃已经使埃及再无法承受打击了。要到几时呢？那神刚才责备法老说你感应到要感应到几时呢？那现在这些臣仆说法老要到几时呢？也就是说埃及所受的灾殃已经够多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神降灾是因为法老硬着心不肯自卑，而法老的臣仆把这个灾殃的发生归咎于摩西。第八节，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法老再次主动的把摩西和亚伦召了回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不得不再次妥协。但他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话，说但那要去的是谁呢？但他要去的是谁呢？是什么意思？那法老在暗示摩西，就以色列人不可都去。下面马上就会提到。既然都要去，那么就没有必要这样去说要去的是谁呢？也就是说，有的要去，有的要留下。但法老的这句话，给摩西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宣告。第九节，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牛群羊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受戒。这句话虽然很短，是摩西最完整的一次宣告。摩西向法老郑重的声明，就是说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无论老少全都要离开埃及，不仅人要离开，就连牛群羊群也都要一同带去。这一宣告后来果然成就了，在第十二章他们全都离开，不仅牛群羊群带上走，而且把埃及人的财宝也带着去。这儿提到了务要向耶和华受戒，受戒的意思就是节庆集会筵席朝圣者的筵席，在这儿指的是侍奉神，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儿提到说向耶和华受戒跟侍奉是一个意思。第十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我们看到法老这个跟这个世上不信神的人一样，常常来恐吓我们。甚至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和你们同在吧， 意思就是说，除非神真的与你们同在，否则的话，别想指望妇人孩子和你们同去。就是如果真的到那这一步，你们要小心，我要攻击你们，就有祸在你们眼前。第十一节，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不可都去，这是法老第三次提出自己的条件或者是方案。前面八章的二十五节和二十八节提到过条件，这次又第三次提到。那么法老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或者条件，他的目的就是要留下以色列人的妇人孩子作为人质，让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然后他们侍奉完了以后再回来。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我们看到法老啊，好像很聪明，很善于偷换概念，修改神的话。神说容我的百姓去，他说成了让壮年人去。那么说完了以后，就把他们把摩西和亚伦从法老面前撵出去。撵出去，这说明法老的态度是十分的强硬，不愿意再让步，也不愿意与摩西亚伦再讨价还价。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修改神的话，这是撒旦，这撒旦和撒旦的仆役，也就是那些假先知假师傅常常用的伎俩。所以这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在真理上扎根，好好的读经，去思想神的话语，去认识神，把神的真理放在自己心里面吃透了，然后才能够用真理去分辨，不被迷惑，也不会落入撒旦的网络。这儿法老说不可都去，不可都去也是今天地上某些政权的邪恶的计谋。国内弟兄姊妹都知道，现在一些教会啊，三自教会不允许18岁以下的孩子去教会敬拜神，这就是不可都去，和法老一样，这是邪恶的计谋，这是撒旦的伎俩。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神现在安排蝗虫到埃及地吃当时冰雹没有打完的或者又长起来的剩下的这些菜蔬，让摩西伸杖。杖象征神的权柄，那么把杖伸出去代表神发出命令，要施行神的权柄来彰显神的能力，施行审判。13-15节，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折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 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十三节说，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那么埃及东边是红海和西奈旷野，现在风从东边刮来，说神使东风刮过来，那神让蝗虫能过来，也让风能刮起来，也就是说无论是蝗虫还是风也都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神他有能力，他也有权柄使用一切的受造物来成就他的旨意，甚至魔鬼撒旦这些假先知假师父都是他使用的对象，为了造就属他的百姓。一昼一夜，神用了一昼一夜的时间将东边的蝗虫聚到了埃及，遍满了埃及地，最后吃的是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十六节，于是法老急忙召着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急忙说明法老非常着急，这次意识到了这个情况的危机。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九章二十七节他也曾 说过同样的话。法老说我得罪耶和华，表明他真的认识到了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有权柄，神有能力，但是他说是你们的神，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这表明他并不认耶和华是他自己的神。法老像上次一样又是轻率的认罪，认罪不过是为了逃避灾祸，并不是真心向神悔改。他不仅说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而且还说又得罪了你们，就得罪了摩西亚伦。那这句话意思就是法老现在承认摩西亚伦属灵的地位，承认摩西亚伦有神给他们的权柄，也承认自己把摩西亚伦撵出去这种冒犯的行为。法老这种认罪的态度，其实新约历史上历史历代的一些信徒有很多也是这样，嘴上认罪，行为上依然是我行我素，是口是心非的认罪，这样的认罪不是真的认罪。历代志上的二十八章九节，当时大卫对他儿子所罗门说的时候就提到，神监察众人的心，神监察众人的心，也就是每一个人心里面所想的那些心思意念，甚至我们还没有理顺，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我们自己在想什么的时候，神已经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所以谁是真的认罪，谁是假的认罪，神都清清楚楚。试图想用嘴上认罪来蒙混过关，在神面前不可能。第十七节，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只这一次，就这一次， 意思就是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下不为例，我再不会了。如果饶恕了我的罪，下次绝不会再冒犯了。这是法老的意思。然后他说，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他说这次的死亡，那蝗虫居然会造成死亡，这个没有言过其实。因为蝗虫把一切都吃光以后，下次意味着那就是紧接着就是饥荒，饥荒就会有许多人死去。所以他求耶和华你们的神让他们脱离这样的死亡。我们看到法老是遇到了难处，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就苦苦的求神脱离这次的死亡。那我们好多时候也像法老一样，遇到难处求告神，祈求神，等难处一过又该干什么干什么。所以好多时候你的信徒是只求眼前的利益，只求属世的好处，这是好多信徒的真实的生命光景。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向神认罪的时候，甚至也像法老一样，只这一次，就这是最后一次，然后认完罪以后，承诺完了以后，没几天又开始做原来做过的事。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求告神，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来帮助我们胜过自己的软弱。十八、十九节，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与前几次一样，那么法老求摩西去求耶和华，去求神，摩西也答应为法老祷告。那么这次也是，摩西为法老祷告，神也照摩西的祈求成就。下面我们会看到，这是最后一次摩西替法老祷告。再说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在前面的九章二十九节和三十三节都是摩西出了城才求告神，这是离开法老。离开法老指的是走出王宫，还没有走出城。那一出王宫就祷告神，神就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转了极大的西风，也就是改变了风的方向。我们看到风真的是在神的权柄之下，神可以把风掀起来，也可以改变风的方向。神当初是用东风把蝗虫刮了过来，现在是用西风把蝗虫吹入红海。以至于最后就是在埃及连一个也看不到了，一个没有留下。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红海，后面会不断的出现。这儿说转了极大的西风，西风是和合本的译法，那原文的意思不是西风，是海风。海风是哪儿的海风呢？是地中海刮来的风。我们知道地中海在埃及的北部或者是西北部，那从方向来看，海风应该是北风或者是西北风， 而不是西方。那和合本遗产的细分，可能是考虑到红海与埃及地的这种东西的外交关系。那实际上，神一直都在改变着分的方向，他要确保埃及全地的蝗虫一个不留的被吹入红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